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向军民表示，乌克兰需要准备好应付下一轮攻击。乌克兰核电公司表示，俄军可能准备离开扎波罗热核电厂。马克龙即将访问华盛顿，预计谈论更多能源议题。小型飞机失事，被高压电缆缠住，华府附近地区大停电。众议院核心解决小组强调，国会不会被铁路罢工发生。感恩节假期遇上暴风雨，全美超过4000航班延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俄罗斯一定会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导弹攻击，并且警告乌克兰军队和国民应该做好准备，承受未来一个星期的供电压力。星期日当日，基辅的天气开始落雪，气温徘徊在零度左右。市政府当局表示，工作人员即将完工，并且恢复供电、供水和暖气。但是之前的停电措施亦都意味着高电量的使用。基辅市区和附近几百万人亦都是应付着俄罗斯一轮又一轮空袭所造成的破坏。泽连斯基在夜晚的录影讲话表示，未来一个星期可能会很困难，就好像前一个星期一样，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电力基础设施，令乌克兰人民遭受俄军二月入侵以来最严重的电力中断。他表示，我们了解他们正在策划新的攻击行动，我们知道这是事实，遗憾的是只要他们还有导弹，他们就不会停止。泽连斯基说，我们的军队正在做好准备，整个国家都做好准备，并且已经制定所有方案，包括同我们的伙伴合作。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负责人柯廷星期日表示，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军队可能准备离开他们在3月就开始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路透社报道，如果是真的，这一步将会造成扎波罗热战场出现重大变化。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部分地区目前仍然被俄军占领，几个月来前线几乎没有变化。核电厂周围过去一段时间亦都一再受到炮弹攻击，掀起核灾隐忧。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负责人柯廷表示，近几个星期我们接收到的资料显示他们可能准备离开。他表示，首先有非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迁出核电厂是值得的，或者值得将他的控制权移交给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他还说，俄罗斯军队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正在收拾行装，偷走一切能够偷走的东西。俄乌双方几个月来一再指责对方炮击不再运作的扎波罗热厂区。扎波罗核电厂在过去提供乌克兰大约五分之一的电力。这个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前往华府接受拜登总统款待。这场罕见的国事访问目的是凸显美法友谊，而不是大西洋两岸激烈的经济竞争，但是预计亦都将会触及美国低通胀法对欧洲公司的冲击。去年美英澳宣布成立新的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澳洲亦都取消同法国的巨额潜艇交易，转移同美国合作打造核动力潜艇舰队，令到美法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不过事发一年几之后，与其两国目前在俄罗斯、中共等共同威胁底下再次展现团结。一位匿名的法国外交官向路透社表示，法国将会大力主张目前显然存在的中共挑战，我们能够协助令欧洲联盟其他成员不再天真看这件事，但是美国不能够在中共的议题方面要求我们帮忙，又用降低通胀法对待我们。外界预计美国的降低通胀法 将会成为今次会谈的棘手议题。此外，由于法国希望提升两国的核能合作，能源议题亦都会是今次白宫会谈的重点。马克龙希望法国建造更多核子反应堆，但是目前正在疲于解决旧核电厂的腐蚀问题。星期日，美国一架小型飞机在华府以北大约50公里处撞到高压电缆，造成首都地区大规模停电。但是这架小型飞机被电缆缠住，卡住在电塔上面。救援人员为了营救机上的人忙到深夜。根据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消防单位的讲法，这架飞机是在当地时间下午5:30左右，在雨蒙蒙的天气而且潮湿的蒙哥马利村失事。它在离地面30公尺高的地方被通电的电缆缠住。根据大华府波多马克电力公司的讲法，这宗意外导致超过12万户停电，区域内很多交通信号灯都不着，道路因此关闭。消防官员说，这宗飞机事故机上的两名乘客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被困在飞机里面正等待救援。蒙哥马利郡消防局局长高德斯坦表示，救援人员一直用手机同两名乘客保持联络。高德斯坦向记者表示，除非电线接地，或者无法确认电塔是否安全可以给救援人员上去。目前他们已经找了重型机械和相关专业人士到场协助。据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菲茨帕特里克星期日表示，美国国会不会被全国性铁路工人罢工伤害到经济。身兼众议院问题解决者核心小组联合主席的菲茨帕特里克在霍士周日新闻节目中表示，铁路公司和工会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如果谈判失败了，国会不被罢工发生。当霍士主持人格里芬讲到铁路罢工会扰乱供应链，而国会是不是需要介入的时候，菲茨帕特里克肯定回答说需要。他提到，我们准备在12月15号休会，所以这场谈判的冷却期将会在圣诞节前几日结束。他亦都提到，这些工会成员有个非常合理的要求，他们几年来的福利增长实在不如其他工会。他亦都强调，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产品是通过铁路运输的，包括接近70%的农产品、饲料和化肥等等。因此一旦谈判失败，国会的干预将会是最后办法。星期日是很多回家乡度过感恩节假期的美国民众回居住地的日子，但是受到暴风雨影响，全美有4000架航班延迟起飞，过百航班取消，影响的旅客超过100万人。感恩节假期是美国交通一年之中最为繁忙的日子之一，但是由于强烈风暴27号上周由密西西比河流域向美国东北部前进，很多地区出现强风暴雨现象，导致很多航班延误。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统计，截至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5:30，全美有4420架航班延迟，131架次取消。大雨和强风预计会影响美国的中西部、东北部以及东南部过百万名旅客。美国汽车协会日前预计，今年感恩节大约有450万人选择搭飞机，比去年多出33万人。美国运输安全局统计，在感恩节前后一个周末以来，每日都有超过200万人次通过机场安检，22号大约230万人次，只是略低于2019年同期的243万人次。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府表示，首相苏纳克今日晚间将会发表上任以来首场外交政策重要演说，焦点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并阐述外交政策将在全球捍卫英国价值观，强大的国内经济即是对外关系之主。 金融专业人士出身的苏纳克10月25号就任以来，虽然稳定了国际市场对英国的信心，但是在外交安全事务，尤其是对中国关系方面，尚未能解除人数稳定增加的国会鹰派对他的疑虑。根据首相府昨晚事先释出的消息说，苏纳克将在演说中提到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行动是从长计议，英国必须作出相应改变。苏纳克将提到英国必须勇于和竞争者直接对决，但不是依旧夸夸其谈，而是凭借着强健的务实原则。演说期间，苏纳克亦都会触及同时活络和欧洲的关系，并深化和印太区域连结的重要性。拜登政府星期六授权 Chevron 公司的合资企业恢复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拜登政府的决定是在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和反对派政治联盟统一平台在墨西哥城恢复和谈后作出的，这个是自2021年10月以来双方首次谈判。双方还宣布了一些进展，包括侧重于教育、卫生、食品安全、供水应对和电力计划的人道主义协议。这些协议将惠及委内瑞拉人民，并承诺继续就委内瑞拉2024年选举进行谈判。拜登政府表示，双方所宣布的进展是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的重要步骤，但是这一项授权遭到共和党人的批评。美国今年开始更迫切地考虑 Chevron 扩大业务的请求，因为华盛顿寻找石油来替代石油供应问题，这些供应因对俄罗斯制裁以及 OPEC 决定减产而受到影响。中国将在29号晚间发射神舟15号载人太空船。美国国务部太空军参谋长警告说，中国军事的快速发展已经对美国太空优势造成威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太空军参谋长阿马格洛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主办的活动上表示，中国在太空军事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包括在卫星通讯、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船等方面，让中国能够迅速扩大它的太空计划。阿马格洛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赶上并超越美国。近年来，中国在太空技术的进展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始警惕。阿马格洛表示，中共近年来好像俄罗斯这样鲁莽地试射导弹，造成危险的太空碎片，影响到各国在外太空相关的安全、经济和科学利益。美国的干旱状况正在恶化，这个对互联网行业的硬件设施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使用了大量的电力，同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而水是用来冷却的最便宜和最常用的方法。据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说，在短短的一日内，这些互联网数据中心平均消耗30万加仑的水用来冷却作用，这个和10万户家庭每日的用水相当。他们还估计五分之一的数据中心从有干旱压力的流域取水，主要在西部。目前美国大概有1800个托管数据中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数据中心是最热门的房地产之一，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丰厚的回报。然而干旱的风险只会越来越严重。根据美国干旱监测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超过一半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而48个州中超过6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这个比一个月前增加了9%。西部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严重干旱状态。美国边疆航空率先终止电话客服 来削减成本。如果需要 Frontier Airline 航班信息或想要更改旅行计划，现在已经无法再致电给 Frontier 客户服务人员，只能够通过他的网站上的实时聊天、WhatsApp 或者是社交媒体来联系。11月 Frontier 成为因为拒绝为取消航班向客户退款而被美国政府罚款的六间航空公司之一。2020年 Frontier 被指控向因为武汉病毒大流行而更改或取消航班的客户提供代金券而不是退款。美国交通部认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到现在为止， Frontier 是中断客户电话服务的最大航空公司之一。另一间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仍然允许客户通过电话和客户服务人员交谈。虽然在呼叫客户服务的时候人们经常需要长时间等待，但是电话线仍然是一种服务选项，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大喜欢在网上沟通的人来说。比利时27号在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以0-2爆冷输了给摩洛哥之后，布鲁塞尔市区出现街头暴力。综合比利时时报和晚信报报道，比利时红魔鬼队意外输了球之后，27号下午首都布鲁塞尔几个地区发生街头暴力。这些暴力包括有一群人戴住蒙面头罩向路过的人扔炮仗，对街头停放的一排共享电动滑板车纵火，砸坏路边停放车辆的挡风玻璃等，并导致一名记者面部被烧伤。警方之后动用水柱驱散闹事人群，在 Twitter 发警讯话俾民众知要远离肇事区，并要求中央车站和几个地铁站关闭。一间知名百货公司亦都因此而暂时关闭。当地媒体报道，球赛进行期间警方就已经上街预防球迷失控，但是目前警方尚未说明闹事者身份背景。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清华北大上千学生抗议习近平学弟妹作反，上海民众高叫共产党下台，震惊外国记者话从未见过，两岸网民热议九合一，海外华人官选赞和平有序，郑伊健演唱会扫心声感动众多港人，梵蒂冈指责中共违反协议，要求中方作解释，冇交转播费，招先中央电视台大肆播放世界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清大上千学生抗议，习近平学弟妹话：我哋唔再向公权力低头。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大火，引发不满情绪喺中国各地迅速蔓延。多间大专院校近日相继发起抗议活动，表达对中共政权和防疫政策的不满，当中包括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北京清华大学等等。27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母校，北京清华大学有几百甚至上千学生齐聚校内紫荆园抗议，从曝光的影片看到习近平的学弟妹们高举白纸，齐唱知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颂歌《国际歌》，高叫民主法治，表达自由。还有学生怒吼：这个不正常的中国，我们受够了，从今日起不再为公权力低头。据了解，起初只是有一名女学生举白纸沉默抗议，过程中还一度被关心，之后有另外四名女生见状亦加入，慢慢越来越多学生聚集支持，形成声势浩大的示威场面。而最先起头的这名女学生说：如果我们因害怕被捕而不敢发声， 我觉得我们的人民会对我们失望，我作为清华学生，我会后悔一世。不单止是这样，类似北京清大的校园抗议集会，近日亦在北京大学、南京传媒大学、西安美术学院、湖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学校上演。网传影像可以看到不少疑似校内思想、公安上前关心港人的画面，但学生们依然勇敢叫出诉求，并表达对母脑封控的不满。此外，亦有多所大专院校学生以不同方式响应抗议行动，包括中国海大校园各处可以见到各种追求自由的标语，中国社科院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苏州大学、武汉音乐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等院校的白纸抗议活动，香港浸会大学、理工大学设置民主墙，相关影片照片被中国民运人士周封锁，推特强国哇哈哈、流民战机等用户分享到墙外，造成热烈讨论。上海民众叫共产党下台，震惊外国记者，话从未见过。新疆乌鲁木齐的火灾事件已经触发中国多地爆发更多抗议活动，民众高叫不要核酸，要自由，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口号，场面壮观，令外国记者惊讶。荷兰记者任美乐在推特上发布一系列上海抗议的影片和图片，话他报道中国新闻十年，但从未见过这个场景。任美乐是荷兰日报《中城报》的驻华记者，他26号在推特上发出的影片显示，当晚大量民众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高叫不要核酸，要自由。任美乐说，当问一名现场警察是否同意民众的看法那时，这名警察微笑着沉默了好耐，最后说，我们对此亦无能为力，没办法。任美乐在推特上发出一张照片，又写话，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上，民众举着白纸，有人说，我们不用在上面写任何东西，这个是人民革命的象征。任美乐在推特发出的一段影片显示，抗议民众高叫要自由，而在另一段影片看到民众高叫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任美乐说，我只是想补充讲，这个是几咁不可思议，我做了十年的中国新闻报道，但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愤怒多得无法镇压，想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亦发布了上海民众要求共产党和习近平下台的录像，影片中看到现场警察组成人墙如临大敌，不只是在上海，全国多所大学的学生亦忍不住了，有多个据传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影片和照片，在北京大学佳园食堂楼梯附近的墙上，26号晚出现红色文字，写话，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核酸要吃饭，务实不是躺平，睁眼睇睇世界，动态清零终是谎言，早日转向仲有缓冲。另外，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有学生哀悼乌鲁木齐的大火死难者，重庆大学有人复制北京四通桥抗议口号，说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方言要尊严。两岸网民热议九合一，海外华人官选赞和平有罪。日本媒体《日经亚洲》日前报道，台湾选举是目前华语世界中唯一自由公平的选举。在九合一投票日当日，至少有四个海外华人官选团到台湾近距离观察，而中国网民亦关注，话对比起台湾，大陆人民因为中共的极端防疫，连落楼的权利都没有。台湾九合一大选投票日，众多民众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展示照片，纪念自己完成投票。有民众在下午4点投票时间结束前写话， 无论你的政治立场，这个是你的权利，投起来。亦有民众说，能够行使公民权利就是开心，投票是权利亦是义务等等。另外，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亦可以看到大陆民众关心台湾选举。有大陆网民说，这个是民主的台湾，中国国内连落楼的权利都没有。中央社报道说，这次九合一选举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官选团，不过有来自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学者等至少四团去到台湾近距离观察选举。北京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周峰所说，在台湾见到民主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候选人若想取得信任，要千般万般的努力，他非常感动，同时亦称赞整个选举和平有序。郑伊健演唱会扫心声，感动众多港人。甚少活跃于幕前的香港明星郑伊健，自11月19号起在红磡体育馆举办连续九场演唱会，期间他向观众倾诉心声，提到为奴取暖，话知道大家这几年好艰苦，希望继续保持希望。言论感动众多港人，却引发亲共团体的批评，说郑伊健并没有好像其他明星那去大陆发展，又在演唱会期间着黑衫黑裤，说只有黄人才会支持他。郑伊健一连九场的 Here and Now 郑伊健演唱会2022深受欢迎，一票难求。演唱会除了唱歌跳舞外，仲安排郑伊健扫心声的环节。他说，无论一个地方点乱，大家都要找个地方令自己开心，娱乐是其中一样东西。郑伊健借着舞台道具涌现火光的铁桶，说这个代表为奴取暖，暗指同路人互相支持。他说，每次见到这个火光，就觉得燃点一点希望，这个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希望每个人的希望可以达成。这番言论感动现场很多观众。而在立场亲共的脸书群组 SafeHK 上，有人就演唱会批评郑伊健，说他并未好像电影《古惑仔》中的其他演员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等北上大陆发展，因此推测郑伊健的政治立场是黄，亦即是支持抗争。亦有网民说，郑伊健在演唱会身穿黑衫黑裤，坐在观众席的妻子蒙嘉慧戴黑色口罩，说只有黄人才会支持他。另外，郑伊健没有去大陆发展之余，日前还去到台湾拍摄悬疑推理剧集《百万人推理》。民间推测他以行动表达对北京当局的反对，所以都很佩服他，没有为人民币折腰。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后，撕裂潮亦波及娱乐圈，叶德娴、歌星何韵诗、黄耀明、阮文安、作词人林夕等等都公开支持抗争，而谭咏麟、钟镇涛、肥妈等就公开支持香港警察，又参与支持国安法的联署，但亦有部分明星没有公开表达政治立场。香港市民要靠他的行为和言论自行判断。比如在2021年歌星黎明在演唱会散场那阵，台上几个大荧幕同时出现一行字，说万一怪兽打不完，你会不会陪我留在地球？很多港人认为这个代表黎明支持抗争，说怪兽是影射中共，地球暗指香港，亦即是黎明希望香港人留低继续抗共。有港人感动话，原本冇期望嘅演唱会，直到见到呢句话，眼泪不禁流落嚟，话多谢黎明。梵蒂冈指责中共违反协议，要求中方作出解释。梵蒂冈26号指责中共当局在一个没有被罗马教廷承认的教区任命一名助理主教，严重违反有关主教任命的双边协议。一份声明说， 梵蒂冈获悉中共将另一个地区的主教任命为江西省副理主教，这个让教廷惊讶和遗憾。梵蒂冈和北京在2018年签署了主教任命相关协议，声明说江西未被梵蒂冈承认为教区，这个任命不符合双方在2018年达成的对话精神。梵蒂冈期望中共当局作出解释，并希望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而北京外交部就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请求。声明说主教彭慧照在地方当局强大压力下就职。天主教新闻社 Asia News 报道说，在梵中双方协议达成前，彭慧照在2014年经教宗批准秘密晋铎为主教，彭因此被逮捕关押6个月，该协议原定今年10月到期，梵蒂冈在9月已与中共再续约2年，协议详细内容未对外公开。包括90岁的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在内的批评者曾指责教廷与中共续签主教任命协议的想法很疯狂，如同附和魔鬼。没交转播费，朝鲜中央电视台大肆播放世界杯。朝鲜中央电视台 KCTV 播出卡塔尔世界杯的赛事，网上亦出现朝鲜电视台播放2022年世界杯的截图和影片，但有报道说朝鲜亦有转播世界杯，但没有购买播放权等等，完全是盗版信号。朝鲜转播世界杯开幕战的几场比赛的截图在网上传播，西班牙7-0大胜哥斯达黎加，仲配有朝鲜解说，和互联网上典型的盗版者一样。影片左上角原广播公司的标志被进行模糊处理。据了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英超曼联的忠实球迷，并致力于大力发展足球。朝鲜足球目前在世界排名第112位，只是参加过2次世界杯，1966年在英国世界杯首次亮相，第二次出场是在2010年的南非。去年5月16日，亚足联发声明确认朝鲜足协退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该声明没有透露朝方退赛的理由。而据韩媒报道，朝鲜决定退赛是因为疫情。据韩国广播公司 KBS 报道，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朝鲜说将不会播放任何涉及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比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市民连续2日走上街头抗议中共政府的封控措施，抗议者站在乌鲁木齐中路附近举行抗议，高压要求释放被捕的民众。在28号凌晨，网络流传影片指出 BBC 驻上海记者爱德华劳伦斯遭到警察殴打和拘捕，更有市民拍到大量装甲车被送入城，疑似用来针对人民。
自27号下午开始，乌鲁木齐路原发租界附近出现大量警察把守，抗议人群则是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与五元路交叉口等区域，现场高呼放人，要求警察释放26号围捕的市民，还有人喊口号称不要做核酸。现场人群亦曾演唱悲惨世界歌曲，你可听到人民在歌唱。有上海民众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在回家的路上偶然经过这里，就开始和人群一起唱歌。他亦在现场看到一名在新疆长大的朋友被感动到落泪。到了夜间，上海警察开始从人群中频繁捉捕示威者。视像显示 BBC 记者劳伦斯被警察围殴并带走。视像显示他对同事说，现在需要给领事馆打电话。消息引发了网民愤慨， 有网友表示，显然他们无法容忍一个记者在现场报道新闻。亦有网友谴责说，韩国踩踏事件时 CNN 记者亦被允许采访，看来是韩国格局更大。网民评论表示，那是共产党自己人被境外势力快递刀，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根据劳伦斯的社媒介绍，他是 BBC 驻上海的记者兼摄影师。劳伦斯发布的推文显示，在26号晚上开始，他就在乌鲁木齐拍摄抗议活动现场，并亲眼看到了警察阻止民众放花纪念乌鲁木齐火灾事件，亦注意到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现场还有多名上海市民遭到逮捕。网友拍摄的视像显示，有一名男子挡在警车前面，遭到公安围捕带走。而法广报道称，现场还有大量民众遭到警察推挤和粗鲁打击，一些民众大叫要警方滚出中国。而在27号晚上9点，有网友上传视像显示，看到上海政府运送了大量 AU 字样的防暴装甲车入城，消息引发担忧。网友评论说，不仅在上海有，广州亦出现了很多的特警车，担心是要镇压老百姓。纳税人的钱用来购置装甲车对付纳税人，绝了，希望所有勇士都能安全回家，来日方长。亦有网民评论道，如果这次他们胆敢镇压抗议游行，人民必将一鼓作气推翻暴政。
乌鲁木齐一场大火引起中国全民范围的抗争潮，在27号当日，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乌鲁木齐等多个主要城市的民众和50多个大学校园出现自发游行集会，抗议者手举白纸，表达对中共制度下封控政策的强烈不满。这次运动形成了几十年来中共政府面临的最大一轮抗暴风潮。
在网络上，一些网民通过发布空白白色方块或他们拿着白纸的照片来表达声援。很快，关于白纸抗议的标签在微博上被封杀。有微博用户写道，如果你连一张白纸都怕，那讲明你内心脆弱。仍有网友评论说，即使是一张白纸，亦足以能让他们心惊胆战，哪怕双手之间是空气，亦是一把无形的利剑。我们都知道白纸上是什么意思。在清华、北大、浙大等高等学府，学生们手举白纸喊出要求解除封控核酸、要求言论自由等诉求。在武汉市区，数以千计的民众涌上街头。在晚间时分，有警察向空中鸣枪驱散了抗议的人群。26号上海民众在集会中喊出共产党下台，引发国际聚焦。当时现场参与的一名上海民众发布推文表示，在集会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有人叫出了共产党落台的口号，他亦不加思索地跟上了。而现场的局面是，很多人都齐声高呼相同的口号，让他感到很欣慰。有观点认为，上海人叫出的口号打破了人们心中的禁忌，这显示清零下中国民众的抗议已经从要求个人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层面上升到政治诉求，这让人看到了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丝曙光。资深时评人士张天亮表示，全国民众为了民生而抗争，这是中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美国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说，要求共产党落台的口号石破天惊，意义非常重大。上海群众喊出的口号一叶知秋，证明了中国百姓心中仍有争取民主自由的抱负。推特用户弗瑞德里希科夫认为，在一个刻意被原子化的社会中，在抗争者组织力薄弱的情况下，有组织的反抗是好对付的，理性的反抗是好对付的，但无组织无预警的情绪爆发是无法对付的。官逼民反还可以镇压，官逼民疯怎样镇压？借用许立志的诗句形容，就是我再咽不下了。
中共封控政策激发民怨四起，而卡塔尔世界杯球赛的盛况亦都让很多中国民众察觉到政策的荒谬。27号，外国传媒发现中共官方在直播世界杯的时候剪走大量未戴口罩的观众席，特写粉饰太平。
法新社报道说，在日本对阵哥斯达黎加的小组赛事中，央视电视台播出的场面与其他国家相比，缺少了没有戴口罩球迷挥舞旗帜喝彩的镜头，转移用远镜头球员和官员特写来代替。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让观众无法看清个人面孔。不过即使这样，很多中国百姓亦已经开始质疑中共的封控政策。在世界杯开幕的22号，有质疑防疫政策的公开信在微信流传，信中质问中国和卡塔尔是否在一个星球上，相关文章已经被删除。亦有大量网友制作搞笑视像调侃话，这还不够，北京应该利用 AI 人面识别技术，将世界杯的球员和观众自动戴上口罩。国际社会的开放和中共封控的差距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网络视像显示，27号晚间，新疆乌鲁木齐民众在街头冒雪抗议，其中有男子质问维稳的大伯说，世界杯聚集了世界最有钱的人，他们都不怕，你将我们这些最低层最穷的人关在这里，说关心我们的生命健康。他质疑说，乌鲁木齐3岁的小孩在火灾中丧生，逝世前一个多月只吃萝卜，连走了都没吃过饱饭，那是谁的所作所为？男子的话引起诸多民众鼓掌支持，还有人直接回应说是政府做的。
27号，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外甥女莫拉德哈尼因为支持国内发生的抗议活动被捕。在此之前，她录制影片发声，谴责哈梅内伊领导的德克兰政府是一个迫害未成年人的残酷政权。
身为一名工程师的莫拉德哈尼曾在伊朗入狱，她已经过世的父亲是伊朗知名的反对派人物，母亲是哈梅内伊唯一的妹妹巴德利。作为知名的活动家，她在1980年代与家人闹翻，并一度在战争高峰期逃到了伊拉克。莫拉德哈尼在网络视像中呼吁外国政府切断与德克兰政权的所有联系，并认为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关注不够，制裁力度微弱。他表示，寻求自由的人应该站在一起，告诉你们的政府停止支持这个迫害未成年人的政权，并控诉说德克兰当局只是在滥用武力来维持权力，不忠于任何法律与规则。上个礼拜，莫拉德哈尼在接到传票后前往检察官办公室，随后被捕。莫拉德哈尼的哥哥麦罕默德指出，关于抗议德克兰政府的事项是提前录好的，在26号正式发布在网上。近期以来，伊朗逮捕了多名知名异议人士。27号，伊朗司法部门将一名支持伊朗抗议活动的38岁说唱歌手萨利希冠以重罪指控，这让他可能面临极刑。当局还逮捕了一名伊朗国足的知名球员，原因是他支持国内的抗议活动。根据人权组织的讲法，截至27号，伊朗全国的骚乱持续了2个多月，有450名抗议者丧生，其中包括63名未成年人，另有60名安全部队成员丧生，1.8万名抗议者被拘留。
伊朗的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世界杯看台和球场，有伊朗裔球迷公开举着一面中间有一个洞的伊朗国旗，以表示对德克兰政府的反抗。法媒报道引用抗议者的说话，如果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在国内参加抗议失去了生命，这样足球就是毫无意义的。
53岁的伊朗工程师霍曼对法兰西24话，他从加拿大赶赴对卡塔尔观看伊朗的比赛，在体育场馆之外，他剪了国旗上关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标志。霍曼表示，在伊朗政治和足球是不可能分开的，球员们一度拒绝演唱国歌 可能会受到政府惩罚，但这个是一个强有力的姿态。而31岁的数据分析师加布达伊说，他认同伊朗的抗议口号维护妇女生命和自由，这个是我们在伊朗被剥夺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想要一场革命的原因。加布达伊说，足球的意义在于玩得开心，但当成人和儿童在伊朗国内被害时，足球就毫无意义。更多来自伊朗的球迷不敢接受外媒采访，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会导致他们难以回国。还有抗议者谴责说，德克兰花钱雇佣了一些假支持者参加世界杯，并试图阻止人们讨论伊朗的抗议活动。26号，为了表达对抗议者的支持，美国足协在与伊朗队进行小组赛对决之前，在官方账号上更改了伊朗国旗。在这面国旗上，关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标志被去除了，只剩下绿色、白色和红色。对此，伊朗官方媒体斥责美国应该被踢出比赛并且禁赛十场，而国际足联没有回应 CNN 的置评请求。
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大火点燃全中国，短短三日，全国至少51所大专院校响应白纸革命，粗略统计涉及18个省市，各种抗议活动直到11月27号晚仍在持续。如果从富士康大罢工算起，押金已经涉及工人、中共基层党员、学生和普通市民，范围之广直追六四。
事件已经引发国际关注，11月27号，伦敦、温哥华、纽约、都柏林都有华人集会声援中国人，要求自由。 CNN、 卫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 BBC、 泰晤时报等全球知名媒体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国这场抗议运动。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写出这次抗争的不同，过去中国的抗议活动大多数是局限在当地问题，例如环境、银行业丑闻或拖欠工资，但这一次人们的愤怒剑指共产党。中国人这次表现出少见的齐心，例如上海乌鲁木齐路警察过来捉人，所有人都围上去，警察问活动边个组织的，现场所有的人一起回答话，我组织的，中国人组织的。仲有上海一个便衣警察27号混入示威人群捉人，好快被中国网民串联起底，网民曝光他叫姚远，是静安区警察，编号027977。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脸书发文说，不同城市爆发不同规模的抗议，一致提出政治诉求，中国全国性的民变事实上已经发生，中南海一定在度紧急商讨对策，他们如果采取怀柔政策做一些让步，事态或者会暂时平息，但如果他们采取暴力镇压政策甚至开枪，改变世界的大事就会发生。王丹写道，我好早就讲过，六四只会发生一次，中共如果敢再次调动军队开枪，中共必定会被推翻，只要习近平调动军队，我们原来以为遥遥无期的中共垮台很快就会发生，或者全世界都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亦是在全世界的意外中一夜之间发生。中共从来都没有对群众运动让步的记录，27号晚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已经出现大量警察防暴，警察有人被捕，上海一间派出所内传出非常凄厉的女子尖叫声，在派出所外聚集的人即刻非常激动，要求放人，有人几乎喊出来。武汉数万人聚集，疑似有警察开枪。党媒新华社28号凌晨发布新华视频，标题已经写明立场，三个坚定不移是自性法宝。文章重提中共二十大后第一场政治局常委会定下的基调，贯彻动态清零不动摇。文章还说，实践证明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坚持就是胜利。 不少人猜测，如果运动进一步发酵，中共可能会动用军队。但根据大情的回忆录，1989年邓小平要出动军队镇压时，都曾经遇到当头棒。包括王牌军长徐勤先抗命，同开会表态时多数常委拒绝跟随。习近平是中共军队的威信，未必及得上邓小平。仲有党内政敌虎视眈眈，因此有观点认为，如果习近平用军队强行，中国肯定会爆发内战。香港作家、时事评论员冯希权在脸书表示，上海可能重现2019年的香港，但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和香港不同，中共如果镇压上海抗争者，他的大内宣肯定完全失效，因为三年前香港人和大陆同胞没有共同痛苦作连结，但今日的上海人有。冯希权还提出一个警讯，他说这个周末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会令习近平相信认知作战和渗透是有用的，还有可能和平统一台湾，轻微降低了这两年爆发热战的可能。但上海抗争这一只黑天鹅却马上令局势紧张起来，例如中国境内形势不稳，清零帝的权力受到严峻挑战，他就可能不惜一切加速启动攬炒模式，借台海战争来消灭内战力量。上海人能否坚持下去，中共如何应对，将无可避免牵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命运。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8号携同次女金珠爱视察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朝中社等北韩官媒11月27号再次刊登活动合照，照片当中金珠爱就坐在金正恩旁边，这个亦都是他第二次正式亮相。
第一次报道称金珠爱为亲爱的千金，但在27号的报道入面，北韩官媒更进一步称呼金珠爱为尊贵的千金和金正恩最爱的子女。韩国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郑成长指，在金正恩年仅八岁时，他的父亲金正日就向亲信表示金正恩将是自己的继承人，而2013年出生的金珠爱现在和金正恩当时年纪相仿。郑成长认为选择女儿作为接班人可能带给金正恩某些压力，因此才想借由携同金珠爱出席导弹试射活动，有意识将干部和人民的忠诚延续到女儿身上，为女儿铺路。
中共单方面将江西余江县的主教彭慧照任命为副理主教，并在25号举办了就职仪式。梵蒂冈11月26号发声明，批评中共在未经教廷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任命江西主教，要求中共解释。
综合外媒报道，梵蒂冈在声明中表示对中共的做法感到意外及遗憾，并称江西教区并未获得他们的承认，中共无遵从目前中梵对话精神，以及在2018年9月22号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声明点出，彭主教的任命是在中共地方政府长期且沉重的施压下进行，希望类似事件不要再发生，同时亦期待有关单位就此以适当的沟通。梵蒂冈2018年和中共首次签署所谓临时协议，就被部分天主教人士谴责为背弃自身原则，而且对北京作出太多让步。梵蒂冈始终没有公布协议细节，并在今年10月宣布延长协议时限。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抗议之秋，11月正在成为中国的愤怒之月。目前抗议从新疆、上海已经燃烧到首都北京，27号夜晚怒火在北京亮马桥点燃。晚上10点几，当地民众聚集在一起，手举白纸高嗌不要核酸要自由。因为亮马河内部沿岸被封锁了，民众聚集在外围马路边，引发更大的围观，路过的人和车亦都全部加入。经过的车辆亦都纷纷鸣笛支持，造成更大的声势。北京人并没有只顾自己抗议，还为上海声援，高喊上海你好。 上海加油，上海放人。仲有人指出，这个亮马桥是使馆区，四周有瑞士、墨西哥、哈萨克等诸多大使馆，影响深远，而且北京朝阳被封得最惨。晚上11点几，抗议仍在持续，警察在远处周边严阵以待，疑似有人被捕，民众高嗌放人。有人说，每隔一个钟就来一波游行，警察会不会攰到死？在北京新源里11点几，现场亦都聚集了大量民众，高嗌不要核酸，要自由。这个是在北京顺义李家桥的情形。在京城大厦，民众静默示威，据讲朝阳区区长亦都到场。网民声援说，权利是争取来的，大家加油。同一个晚上的此时此刻，上海连续第二日举行抗议。当局开始暴力镇压抗议者，在上海聂耳铜像十字路口，警方无差别捉人。在常熟路和五元路交叉口，民众宣读四通桥口号，随后有民众宣读宪法，要求民主、自由、法治。在广州海珠广场，民众高嗌不要围观，请加入，不要封控，要自由。广州海珠桥，警察将整个公园围住，警民对峙了一个钟头。深夜零时27分，抗争仍在继续。这一波民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此刻的武汉一元路，民众手持白纸静默示威。在四川成都，大批民众从望平街出来开始游行。在云南大理，民众弹着吉他上街游行。各地抗议的壮观场面令外国记者惊讶，荷兰记者任美露在 Twitter 上发布系列抗议影片和图片，说他报道中国新闻十年，但从未见到如此场景。民众举着白纸说，我们不需要在上面写任何东西，这个是人民革命的象征。任美露说，这个是多么不可思议，愤怒多得无法镇压。同时，中国高校封控抗议潮的版图在度不断扩大，北京除了北大、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亦都加入了行列。台湾传媒报道说，在清华大学有几百甚至上千名学生齐聚校内紫荆园抗议，习近平的学弟学妹高举白纸，高嗌民主法治，表达自由。有学生怒敲，这个不正常的中国，我们受够了。从今日开始，我们不再同公权力苟合。据悉，起初只有一名女学生举白纸沉默抗议，过程当中仲一度被关心。之后有另外四名女孩见状亦都加入，慢慢地越来越多学生聚集支持，形成声势浩大的示威场面。而最先起头的这一名女学生表示，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捕，所以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人民会对我们失望，我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世。最特别的是，清华学子举着白纸抗议，上面写着神秘方程，指压无数中共官员智商。有人指出，这个是宇宙的方程，他们高呼开放宇宙。类似的校园抗议集会亦都在北京大学、南京传媒大学、西安美术学院、湖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校上演。几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以不同方式响应抗议行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学院、淮南师范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山东管理学院、厦门大学、东北大学、长春吉林大学、浙江大学等等。网友阿北 A 说，中国人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集会高嗌共产党落台，我怎样都无法相信这件事在今晚真实地发生了。原本以为几十年后才会出现的景象，习近平只用三年就做到了。有分析认为，中国百姓不再怕中共了，不排除有更大规模的抗争风潮。时评人士袁斌说，这个是一个开端，一个不容忽视的标志性的重要开端。既然有一个人能够战胜对共产党的恐惧，跟住落嚟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战胜这一种恐惧。既然有第一声打倒中国共产党，就会有第二声、第三声，直至成千上万声。 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战胜了内心的恐惧，纷纷嗌出打倒中国共产党时，中共垮台的日子还会远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